好不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我们的以弗所书的查经。我们求主祝福，再加上祝福，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是恩上加恩。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深深的理解到上帝你的奇妙，你的爱，你的旨意要向我们显明。OK，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用心来学习的都满满的得到宝足，非但满满的得到宝足，他们在将来还可以把所得到的这一些资讯要去祝福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相信上帝你呼召这一些弟兄姐妹来读这个书也是有你的旨意的。我们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啊，以弗所书哈。那基本上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监狱里面写的，那么他被公认是新约里面最难的书卷之一哈，其他的就是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恐怕是最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呢启示了，是启示的最高峰。因为如果没有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很难知道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教会所谓的教会论啊，那个以弗所书是教会论，哥罗西书是基督论啊，真是这个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啊，那个是哥罗西书的。我们的查经呢啊，其实重点就是在我的笔记，因为我的笔记呢是记得很完全哈。如果你有修过我其他的书卷哈，从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哥罗西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然后最近的彼得前书哈，那你真的很花时间，每一章每一节，因为我查经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哈。那我再说啊，查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查经不能够乱跳，你要把一本书的第一个字一直查到最后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读经呢都喜欢读那些我喜欢的，那些不喜欢的我就跳过去了。那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因为你要知道神旨意的全部，而不是神旨意的一部分。那因为在现今这个世代呢，我们都已经在吃那种素食文化啊，大家喜欢去吃什么肯达基啊、麦当劳啊这些东西。但是福音这个圣经不是这样囫囵吞的，这个是里面有非常多很丰富的信息在这个里面。OK， 但我是尽量把它变得简单啊，因为我领受到从神领受到就是说啊，你要把很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出来。包括在这个几年当中我发展了金香炉的祷告，包括发展了这个恩高四重奏，包括最近发展了这个战胜老尾的惊奇，包括最近发展了属灵的射箭啊，都是上帝很独特的带领啊，很独特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但是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弗所书可能要查30次。有人会说，哪有那么多东西好讲？就是有这么多东西好讲。你一定要明白上帝许多的奥秘。所以很谢谢大家相信我来参加我的查经。你如果从今天一直到最后一天，你每一次都来，而且呢可以的话，你好好的写作业，我几乎可以保证你会获得非常非常多。我这个查经里面的习题作业，恐怕神学院的课程都没有我这么样子的巨细靡遗。我是查得蛮仔细的，所以 也有心学习的，你要学到这一点，将来你也可以拿这一些的资料呢，你可以去教导很多的人。我相信神的国也因为你去扩展，也会教导很多很正确的观念，很多非常好的信息。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扩展你的神国哈，感谢赞美主。那么以弗所书的奥秘，当然我们在透过这个圣经经节查到哪里的时候呢，都会讲得很清楚。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最近在讲这个已经又而又尚未的信心应用的时候，就是把地上和天上的描述要分开来。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把天上的事情就看作是已经发生在我们人身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怎么说呢？比如说使徒约翰看见那个撒旦魔鬼被丢在火湖里面，这个是他亲眼看见的，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么可是这个事情在今天的时候呢还没发生呢，所以那个在天上发生了不代表地上发生，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看。很多的时候因为天上的事情发生了，就正式成为你跟我的信心的来源。我们的信心就是因为上帝说他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说他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的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信心，那个叫做信心的应用。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概念，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搞混啊，你这个到底发生没有？我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但怎么我的生活还没有圣洁？我在基督里面应该是不会犯罪了，那但是我在实际生活上怎么天天在犯罪，而且常常犯同样的罪呢？啊，弟兄姐妹，欢迎你来我们的查经哈，感谢赞美主。好的啊，我们要了解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透过在灵里面的祷告去挖掘天上荣耀的宝藏，因为天上荣耀宝藏太多了哈。所以呢，我们查考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分辨出灵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它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操练。神给我的启示就是说，我要把一个复杂的经文带出来的东西，用一个很简单的操练，把里面的灵的能力发挥出来，要帮助弟兄姐妹，你要走成圣的道路，你要真正的明白上帝透过这些很简单的方式操练，把神很大的能力带下来，但是目的是要改变你我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其实生命跟生活不能够分开的，你不能说啊，我生命很好，但是你的生活很糟糕。我们跟生命跟生活是要在一起的，我们要蒙主耶稣的悦纳。 OK， 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个，都要得到以弗所书里面的奥秘。 OK，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第一次的录音跟笔记会放在网络上，如果你想要全程参加，感谢主，你必须要缴费哈。当然我们自己教会的人是不必缴费，但是如果你想要写作业的话，那你要缴费了，因为我们的录音跟那个笔记我们需要花时间帮你改哈，所以呢祝福大家哈，我们两年之内不会公开。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记忆里的作业是在 MTNT 2018@Yahoo 哈。好的，那我们先看以弗所在哪里。以弗所呢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哈，就是靠近这个爱琴海的东边，好，东岸以弗所。那保罗他在罗马写这一封信，所以保罗的罗马在这边，看到没有？所以这边是罗马，这边是以弗所。 然后再往东边下边这个是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北走就看到安提阿，保罗是从安提阿被差派去宣教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罗马的地方在这里，以弗所、耶路撒冷跟安提阿。Okay, 好的，那以弗所当然是以弗所书当然是保罗写的哈，但是有些神学家会反对，他有他的意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就是保罗写的，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之间，大概是耶稣死了以后30年保罗写的。那以弗所的定名呢比较奇怪，因为这本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其他的书信都会提到某一些的人、某一些教会领袖的名字，可是以弗所书没有。另外呢，就是说也没有讨论到其他教会的特殊的问题，比如说他写给哥林多教会，他处理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比如说他处理哥罗西书，哎，哥罗西书有很多的异端学说，但是在以弗所好像是一个公开信。那这个公开信呢，就是让亚西亚，就是以弗所在那个亚西亚省里面的各个教会轮流的去读，所以呢可能送到那边去就填上他们教会的名字哈。那么现在的抄本留下来的呢，有一些以弗所的名字在上面，所以他们就命名为以弗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书里面没有特别提到其他的人，只提到这个送信的人啊，没有提到这些教会里面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公开信，所以呢因为他讲的是教会，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教会是给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要读的。谢主。 OK， 那以弗所这个地理位置呢是亚细亚的省会，军事商业的要地。那么在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里面呢，是三大基督教圣地啊，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三大圣地，就是那个三个地方的基督徒人数最多啊。因为在保罗曾经在以弗所2年之久啊，这样福音传遍了亚细亚，所以呢啊，所以以弗所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啊这个启示录里面看到了这个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启示录第一个就写以弗所书呢，以弗所教会呢。所以很显然的，以弗所教会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以弗所曾经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跟这个地标啊，第一个地标就是曾经有一个世界七大奇迹的亚底米庙，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记载哈。那个在《使徒行传》19章20章讲到保罗在以弗所引发骚动啊，然后他们在戏园里面就大叫：“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庙啊！”啊，这个亚底米庙呢就是这里哈。那这个亚底米庙呢大概是115×55×18公尺。那这样子的一个庙，18公尺蛮高的哈，有127根大理石，但是今天就是剩下这样子一个荒废的地方，还可以看到2根柱子在这边哈，所以你看到这2根柱子，这旁边就是一个可能的样式啊，它只是照给你看一下，大概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说当时候亚底米庙是如何的丰盛，丰盛什么？因为很多人去拜。那个银匠迪米丢啊，他就是做这个银龛的哈，就是雕刻偶像嘛，所以这个雕刻偶像呢，大家就去庙拜了以后呢，就买一个小佛像，好像我们在中国的佛教一样，就买回家供奉在那边哈。所以当时的这个庙就是亚底米庙，这是有名的，非常有名啊，因为世界七奇之一。OK， 所以这个时候当时是一个非常轰动的。第二个就是保罗引起骚动的戏园啊，因为大家就站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喊啊，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庙啊，就 就在这个戏园里啊，今天还在啊。我2007年曾经到土耳其，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走到这个戏园子里面，这个可以坐25000个人，到今天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使徒保罗他经过的地方，哎，这个地方保存的还蛮好的，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有空可以去看看哈，在那个地方呢。保罗就在那边引起骚动，虽然保罗人没有在里面，不过保罗在外面，他本来想进去，结果门徒拖着他不让他进去哈，也可能他进去的话就被分尸了，我在猜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个戏园子 Amphitheater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就是有这两个很大很大很文明的这个古迹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进入比较我们需要知道的哈，以弗所书写书的目的跟特点。第一个是讲明神的旨意，要教会的地位崇高。所以上帝呢非常重视我们教会，因为是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结果你如果读好好的读整个的以弗所书的话呢，你会发现教会的地位非常的高。哎，要看望可以促长你的这个信心啊，你愿意长进，因为神给教会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有人说以弗所书就是教会启示的高峰，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奥秘，其他的书都没有写，就是以弗所写的。其他的书没有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原来你跟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灵已经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住。也只有哥罗西书讲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啊，这种启示啊，其他地方没有的，就是在这里。第二点呢，强调基督里面的合一，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合一，他们之间这个隔断的墙已经断开了。那么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什么叫做这个墙，这个墙在哪里，这个墙有图的给你看的哈，就是这个墙之外外邦人可以到，这个墙之内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所以犹太人进得去，外邦人进不去。所以那个保罗就说这个墙都要拆掉了，原来外邦信徒也可以进去，而且一进去就可以一直到至圣所啊，这个就是讲到基督里面的合一。 OK，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啊。今天你是你是牧师，你也可能是牧师，也是教会的工友，打扫厕所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地方，也不是讲权柄，不是讲地位的地方的。第三，圣徒是新造的，行事为人不再效法外邦人或是你过去的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教会里面跟世界外面是不太一样的哈。第四，劝勉信徒不要因为保罗做监牢而灰心丧胆哈，因为这个或是怀疑神的恩典啊，还他使徒的权柄哈。保罗要他们更进一步认识上帝跟教会的真理。那为主被囚的乃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因为信耶稣被关过啊。我记得有一次2004年啊，我第一次到中国是2004年，我到河南的一个小乡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是黑夜里面去，啊，黑夜里面出来。哎，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是15岁到21岁的小姑娘，然后2个3个弟兄，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谁有被关过的？”因为后来呢都没有人回答哦，那个时候 2004年的时候没有人回答。后来他们下面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老师你应该问说谁没有被关过，结果大家通通都被关过，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为上帝的国度。好，为主被求的是荣耀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是讲信徒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福分，怎么样以万有万邦众人共同与基督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不仅是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两下合而为一啊，也使得蒙救赎的人跟万有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你要看到全世界都要在基督里面合一，但是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啊，那不太容易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障碍需要去弥补啊。在我们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啊，有很多的谎言啊，现在的媒体几乎报道什么我们都不太相信了，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目的，你知道。所以呢，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的，好像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啊。所以啊，真实的东西在教会里面，那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到现在呢，你是真的基督徒吗？你是真的基督徒吗？恐怕在教会当中呢，还要有一些的过滤啊。但是真的好像真实的事情现在只能在教会里面寻找到，包括真实的教训、真实的教导、真实的人、真实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其他社会上面的越来越少。我们现在是这样，50年之后可能更少，但我盼望在教会里面是蓬勃发展的。 OK， 那以弗所书应该每一间教会都应该教导。那本书总结了教会的真理跟基督徒的生活，你很惊奇的发现，教会的真理不是讲一讲，而是你要做出来。那前面三章大家很容易发现哦，前面三章是讲教导，后面三章就讲行动。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两方面，真理的教导，实际的生活，这个两个是缺一不可。就像雅各书所讲的，你不要听到不行道，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欺哄自己，那自己骗自己又何苦呢？自己骗自己是我个人觉得自己骗自己是最麻烦，是自己骗了自己。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啊，反正自己骗自己，那是把自己当傻瓜看，真的是要不得啊。OK， 那以弗所书不像保罗书信、其他书信，没有反驳任何的异端学说，他就是讲真理，所以你也看不见说啊、哦，他斥责什么人，斥责什么人，没有。还有讲里面属灵的奥秘，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地位高得不得了。感谢赞美主啊！本书重要词句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合一。OK， 天上地上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合一，一章十节。犹太外邦人，二章十一、十二节哈，所有的基督徒与神和好，都完全的合一，一切的基督徒都合而为一。我们跟神合一，然后我们跟弟兄姐妹合一。我们跟神合一很容易，跟弟兄姐妹合一就不容易了，因为每一个人灵命程度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事情的处理态度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有同样一个标准要去追寻。 那这个标准在哪里呢？就在以佛所书里面，就在以佛所书里面，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第六章，也可以讲说每一个基督徒的言行标准都在以佛所书里面。天上还讲到很多天的天上的问题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啦，主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啊，然后信徒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以前教这个异象的时候，我常常拿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哎，咱们到天上去坐坐耶稣的旁边啊，我们从天上看自然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你常常在天上往下看的时候，世界上就不再吸引你了，世界上的名利地位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不是这么重要。如果你还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从天上的宝座亲自到地上还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坐在宝座上你可以放下，在世界上放下这么多东西，因为你到宝座上你就不想下来，你要在那个上面所看见的，你只要看见耶，你只愿意看见耶稣。说真的，你要常常操练意象，想从天上的角度看地上。OK， 第四点，天上执政掌权借着教会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这一点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时候会讲得很清楚。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很多属灵的奥秘连天使都不知道，只有人知道。什么样子的基督徒知道？讲方言的人知道。讲方言的人怎么样获得这些知识？保罗说的，我深知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我们所领受的是从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没有人可以看透属灵的人，但是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连天使执政掌权的都不知道。等到教会有人知道了，他们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地位是很高的。Okay， 天上的各家，天上也有他的那个次序的，大天使、小天使、服役的天使、传信息天使、真正的天使，各司其职啊。那这个我们能够知道的就这么多，但是上帝也没有说啊，这个要启示给你哦，那个要启示给你。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启示。OK， 信徒与天空属灵恶魔征战呀，天上。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在启示，不是只有在以弗所书讲到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么样子的详细。所以意思就是说，所有地上基督教会都要有属灵征战的预备，可是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没有，特别是传统的教会，他们不会理会这些事情，或是根本不懂恩典。我有一句 CD， 就是让你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然后要你写一写说这个恩典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哈，丰富的恩典啊，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测不透的丰富啊，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我不晓得你们在灵里面有没有被提啊，看见上帝的丰富。我感谢主，有几次很特殊的一些的属灵经历，那个不是拿来夸口的，那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家是很丰富的奥秘。使徒保罗讲了很多属灵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基督的奥秘、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极大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通通都在以弗所书里面。那到底这些奥秘是什么？哇，我们去发掘发掘。好，然后讲到充满，以弗所书讲到四次的充满，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不是问题，是很大的一个课题，我们要去探讨什么叫在基督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弗所书总共大概有将近20种分段法，20种。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说哪一种哪一种。你自己以后要决定，你自己如果以后有机会讲以弗所书的话，你要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很有意思的。那第一种的方式呢，就是基督教要道的总纲，从第一节第一章的3到14节，然后借了2次保罗祷告，1章15节，然后3章14节，2次的祷告，这样子分段。那第二种的分法，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教会属天的呼召，1章3节到3章21节，然后教会在地上的行为，第4章第1节，你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你就，所以一个属天的呼召，一个是在地的行为，对，这个以弗所书你可以讲说很清楚，就这样的分段。这是第二种，我来看第三种。我几乎可以肯定，你们从来没看过第三种。第三种呢？第三种的分段呢，又分6章，对不对？以弗所书有6章，他把摩西的会幕、犹太人的节期、主要的意义、能力的来源、人的生命改变过程，每一章都写出来了。所以我们到每一章的时候，我把那一章的主题给你看。摩西会幕里面呢，第一章就讲到铜祭坛，为什么？因为主是救赎主，救赎的羔羊。因为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都是耶稣基督买赎过来，用他的血买过来的，所以第一章是铜祭坛。犹太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羊被羔羊被杀嘛，羔羊被杀，我们就得赎嘛。主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被提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啊，那是第一章后面的时候。能力就是主的 blood， 主耶稣宝血的大能。那么人的生命改变过程，就是好像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靠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买赎过来，所以我们开始要破碎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开始奉献，我们要祷告在神的地位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开始。 OK， 那么如果一次讲了6章哦，你们可能都已经昏了，所以我就停在第一章，因为我们今天要开始要讲第一章。 OK， 好，那么以弗所书的第四种分段，第一个就是2段式的，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前面讲理论，来1章到3章，实行4章到6章，这个很清楚。那第一章讲到呢，说明是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因为1章、2章、3章，每一章结束前都有神丰丰富富的充满在人还有教会当中。所以我有一题的习题，就请大家去找1、2、3章后面几节讲到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是什么，你要把它列出来。然后我要你写一个祷告词，你知道这3方面之后，你要写一个祷告，感谢上帝，就是一个作业了哈。 那实行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行在基督里面，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宝座上才能够有属灵征战。所以基本上你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你要有这个在天上的这一种的看见，你就能够属灵征战。因为撒旦是在你的脚下面，撒旦在你的脚下面，你看着说哦，怎么那么小，好像撒旦在天上是一条大蛇大龙古蛇，也在地上的变蛇跟蝎子，你可以一脚就把它踩死。那这个是实行方面，而是分两段的时候。要不然如果我们分三段呢，那三段还是从一个圣所跟那个外院圣所跟至圣所，从一个圣殿的一个分布来看的话，第二章是讲外院，外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这里外院就是铜祭坛，你还有一个洗濯盆，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哎，就是圣所，3、4章，然后5、6章是讲到至圣所哈，这边讲就是说外院就是教会在天上的座位。你在天堂的座位哈，内在恩膏继续改变人心，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这个是非常的简短的写哈，可能你一下子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没有关系，你就先知道就好了，好不好？那3、4章讲到圣所里面 ，OK，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外在我们是要高抹服侍人，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丰丰富富的居住。让我们长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3章跟4章里面讲的是圣所里面的。5、6章讲到至圣所，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主的肢体与耶稣合而为一，有没有？他讲到结婚嘛，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教会跟主的关系，然后我们穿上属灵军装，为耶稣基督奋战哈。代表耶稣基督 ，OK， 所以这个是分三段哈。那现在你可能还不知道，可能要等到你学完了之后，你再回来看啊，原来他在讲这个。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说哇，这个里面真的太多奥秘了呀，欢迎你来，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奥秘的盒子，让我们进入到上帝奇妙 ，Amen。好的，我们今天就看两节 ，OK， 两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在给以弗所读圣徒，就是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什么叫圣徒？圣徒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叫做圣徒。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我在这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哈，在本书里面的笔记，如果是粗体蓝色划线的字，代表这个事情是在天上发生 ，OK， 其他的就是在地上，但是只要标蓝色粗体字的，都是在天上发生的 ，OK， 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坐在天上，所以这一些是在天上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天上发生的，哎，这个是地上发生的。好，那么为什么讲在基督里是天上发生的？在基督里这个字我们看的在以弗所书会有很多，还有很多，但是这些都是在天上发生。怎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大家都会背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好，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在哪里做成？在天上做成，在基督里嘛，基督现在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感谢赞美主。 但是这些都是在天上做成，在自然界呢，我们还是在，我们还在挣扎很多罪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因为哥林多后书讲了这句话，哎，我们是新人啦，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你在讲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心里面毛毛的，怎么我还会去犯罪呢？那你有些时候你真正的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的纳闷哈，到底这个在基督里是啥意思啊？为什么我在基督里面就是过去了，怎么这些罪还在找我嘞？然后我还不时的去犯罪嘞？了解了，所以在基督里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这边保罗他宣告，在基督里你是新的人，你的旧人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在地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你的信心的来源，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嘛。所以你跟我才有信心说，我的旧人在天上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是穿上新人的。OK， 所以我们在面对许多每一天生活上面的挣扎、仇敌诱惑，所以你可以跟仇敌说：“我已经是新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就可以斥责仇敌撒旦的诱惑。OK。坚决上帝给我的应许看见，所以你每一天的生活都要生活在信心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在基督里，你不要说哦，那在基督里是不是通通都成就在自然界呢？对不起，还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看到在基督啊，那是天上已经发生了 ，yes， 了解这个意思吗？在基督里有中心，那怎么讲有中心呢？来看，中心呢，我把它扩大，我扩大的话就用斜体字解释什么叫中心。中心就是忠实，忠实就是 trustworthy， 就是可以信赖的。我这边只讲值得信赖的哈，或是忠于承诺，付诸行动。比如说我挂个牌子童叟无欺，然后我以前记得小时候挂个牌子啊，这个五个橘子卖三块钱，童叟无欺，就是小孩子来买啊，就五个一样给你 OK， 同样大小了，如果大小差太多的话，我可能会补一个给你哈，那叫童叟无欺哈，老年人小孩子我都不会骗你的。他就忠于他的承诺，那你说这叫做有忠心的？那你说在天上我已经是有忠心的人了，那我做出来都应该是很忠心才对呀，是真的吗？你跟我都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回事儿，做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那你是不是真正的是有忠心的人呢？那就是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掌管的情况啊，你是有忠心的人吗？你是值得信赖的人吗？我们做牧师的，我现在收到大概，这个例子不太好 ，OK， 反正就是说有人会相信你，牧师，你来帮我做决定。如果有人弟兄姐妹，你相信牧师啊，相信牧师会帮你做决定，包括有人他写这个遗嘱啊，说牧师我走了以后呢，我就你来帮我处理我的遗产，你要找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他这个人是有忠心的，有信也是信心的意思，因为这个忠心这个字 pistas 这个。希腊原文有信心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珍惜信仰的， 他相信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有一天还要再来审判世界。那你是这种忠心的人吗？所以短短的这个忠心这个字啊，里面的意思很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很深入的意思，你没有办法在忠心这两个字里面，你要读出了这么多的意思。这就是查经的好处，你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查？牧师，你讲两节都讲快一个小时了，对，为什么？因为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我都不知道三十次讲得完还讲不完，我真的不知道。我看神怎么带领，好不好？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信息太多了，我都不知道第一章要讲多几次了。第一章可能有一节要讲三四到四次，希望你们能够啊了解我的苦心啊！感谢赞美主。哎，你是有忠心吗？你是有信心的吗？你可以做你答应的事情吗？是值得信赖的人吗？值得托付你的人吗？这个就是忠心的意思。OK， 那你说，哦，我在天上忠心的嘛？基督里面我有忠心的嘛？哦，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是，那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但是在自然界里面。你要找一个很忠心可以托付的人，你可能要想很久很久。了解我的意思吗？是啊，大家都是基督里有忠心啊，感谢主啊，但是你谁可以托付？打个比方，如果你小孩子还小，对，有一天你突然做父母的不在了，你小孩子要托给谁？你想说，哦，托给他的祖父祖母啊，外公外婆啊。要是他们都不在呢，你要托给谁啊？仔细想一想啊，哦，不容易啊，你要找一个忠心的人不容易啊。了解没？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光这一节我要可能要讲个十几分钟。哎，我们慢慢来。第一个，奉神旨意，我们都是神拣选的样。你是不是神拣选的？是，你信了耶稣就是神拣选的。感谢主。你要被耶稣基督牧养，牧羊的人只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我们。使徒保罗特别被神拣选做使徒，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也不是自己安利自己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在中国啊，他说他是牧师啊，我那个时候就不经意问他说，你请问你是谁安利的？他说还有安利这件事情啊。我说是啊，谁安利你啊？他说我安利自己，我自己啊。所以他就是自己安利自己的牧师。我就说你的安利是需要众人承认的，这个所以他就说，那你来按我好了。我说不行，我不认识你，我不对你不是认识太深哈、啊，所以呢，我在那个好几年当中呢，有很多的人要我去安利他，我一个都没答应。为什么？认识不深，我没有办法负责任。我目前为止，我只安利过一个人当牧师，就是师母，因为我认识他。你安利谁那是要负责任的，你不能够随便安利人。我自己教会的传道是我安利的，我负责任，我对我安的人我负责任。你要对很多的事情你都要 负责任啊，你不能随便乱按的、啊。再来讲，你是职分的案例是神的主权，不是人的意思。我们也是祷告了老半天了，对，我们是宁缺毋滥，你要确实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我当牧师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当牧师在2002年第一次有一个以色列来的先知，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聚会，十几个人聚会当中，他讲英文的，他用英文唱歌，第一次听到人家用发音员是唱歌的，然后他唱歌不仅唱，还发出来的预言说你将来要当牧师的，把我讲的马上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也有人用发预言说我要当牧师，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记在我里面哈。我们当时十几个人当中呢，大概有十几个人，大概有十个人当了牧师了，但是他在那一场的聚会当中，他只对我讲说我会当牧师，其他都没讲。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呢，还在赚钱呢，还在世界当中，不应该这样讲了，或者说我还在公司里面上班呢。他说我会当牧师，这是第一次有人当叫我说，哎，你会当牧师哦？那我好想嘛，这是第一次嘛。就从那一次开始，接二连三，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就有人发言说你要当牧师。那我讲过很多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叫做安童牧师，是印度的牧师。他第一次为我按手，为我太太按手，我们两个没有坐在一起。他跟我太太讲说：“你是神的羔羊，将来要奉献给上帝的。”对我讲同样的话。然后我们两个事后去找他，因为全场下来他只对两个人说你是上帝的羔羊，要奉献给上帝的，一个是他，一个是我，我们两个又没有坐在一起，也没有说我们两个是夫妻啊，他也不知道啊，他就然后我问他说这神的羔羊要奉献给上帝是啥意思啊，他一句话都没说，就看着我两笑没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家了，带了一个问号，这啥意思啊？第二年他又来我们那边呐、啊，他又为每一个人祷告，一个一个祷告。哇，我想说这一次应该有新鲜的哦。结果他手一放在我头上，马上神的羔羊你要奉献给上帝的。第二年。再过两年他又来了，我再去第三次，他手一碰到我的头，第一句话神的羔羊奉献给上帝，三次。在这个期间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牧师传道对我发的预言，我同神学院的同学有几个也是在讲说你将来是当牧师的，当牧师的，当牧师的，当牧师的。那弟兄姐妹，我是这样子来当牧师的，你要很确定这是上帝的呼召，不是人的意思。使徒保罗他说他的使徒职分就是告诉教会的肢体，他以下所讲的话是有权柄的。但是你说哎呀，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是使徒啊，现在在中国在美国有很多人讲说他是使徒啊，他是先知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你看看保罗怎么说，使徒的身份要证明的。 OK， 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啊，用百般的忍耐哈、啊，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使徒你要证明你是使徒，使徒你非但要建立教会，你还有神迹奇事，不然你叫什么使徒？ 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说你是先知，你先知你大胆你就讲嘛，你就发个预言嘛，事情要成就啊。你如果你发的预言都没有成就，你敢称自己是先知吗？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是神按立的还是人意？是神叫你做这个职位呢，还是你自己想要去做？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你的职分是谁给你案例的？是人意还是神的旨意？那后来是陈仲威牧师帮我案例的，我是陈仲威牧师案例做牧师的，所以我的教会叫东湾爱修教会。对，一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谁案例你的？他要负责任的。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OK， 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你不要说啊，我想喜欢当牧师，喜欢接受人的推崇崇拜。哎呦，天哪，你不知道当一个牧师有多大的责任啊！你要知道，责任交付你的时候，你就甘心了。你羡慕善工当然是可以，但要确定是上帝的旨意 ，OK， 不是你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第二，我们来讲什么叫圣徒。圣徒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中心。我再说，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是天上灵界做成的，要真正的成为自然界里面有中心的人，那还有一段距离，是需要你我去努力的。所以耶稣说努力进天国，努力进窄门，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呼召，有，你有这个呼召，你是在基督里，但是你要用你的生活行为证明你的呼召。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你的生活行为是证明你的呼召。保罗讲了，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行为是来证明我们的呼召，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因为我可以赚得这个救恩。 No， 是我们是上帝的恩典，得到这个恩典，但是你的生活行为一定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证明你的呼召。就像我们在这边讲的，使徒保罗他以百般忍耐，借着神迹奇事预言，要显出使徒的凭据。那我们的凭据是什么？你的凭据是什么？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是圣徒 ，Yeah， 你是圣徒，我是圣徒。只要大家是在基督里忠心的，就是圣徒，不是死了以后才封的。像现在天主教很多啊，我封这个圣徒、圣徒、圣徒，有没有？我们前一届是2月14号，对不对？我们叫做 Saint Valentine Day 啊，情人节啊。可是那个 Valentine 本身呢，是天主教封的一个圣人。大家都是死了以后，可是我们现在圣徒，大家都是圣徒，是在基督里的圣徒，是有挂这个名号，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那还有待证明。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大家都还可以称之为圣徒，因为圣徒你可以讲是一个 prophetic， 是一个预言性，说我预言你是个圣徒，你真是个圣徒。对，你的预言要带给人家盼望，而且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你讲的话没有错，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是圣徒，那是他的事情，你负责祝福就对了。所以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关于这个先知启示，你的启示为什么人家说、哦、你们先知启示都是讲好话，我说对，因为先知启示要让你有盼望，你要对先知启示，先知启示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 欸、我到中国去，有些人说，哎、欸，牧师啊，你帮我祷告，看看我什么地方还有不好，你要指责我的，你要指出我的错误在哪里。我拒绝，我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你来问我，你自己常常犯罪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还需要我告诉你犯什么错吗？我们先知启示不是来责备你的，不需要责备，圣灵自己已经在责备你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唯一畏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圣灵自己在责备你，你不需要一个刘牧师来对你祷告，然后说你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我说你的期待错误了，你应该是，你的期待应该是很正面很积极的 OK， 你要有一个盼望的光明，因为我们很多都还停留在啊，我们中华伟大的五千年文化当中，我们都是负面刺激型的那种逼大家进步的、哎、有时候可以啦，但是你不能老是这个样子啦，因为我们需要鼓励，我们有太多弟兄姐妹受伤，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各个教会里面受了很多伤害，他们对牧羊人失去信心，他们不晓得真正的牧羊人应该是长啥样子的，应该是说什么样子的话，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被真正的被牧羊，很多受伤的羊。但是 prophetic 先知启示是要带给人有盼望的，是要带着人有希望的。所以在我们的先知启示的教导当中，我非常强调一件事情，你要祝福，你要让人家得到安慰造就劝勉，等到你真的有先知职分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去责备人，而且这个责备要很准确的，你不能够随便乱讲，而且责备也是带着一个爱，要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爱，你不是真正的在攻击他，那这个要很有智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啊，我是不允许我的学生讲任何负面的话，包括他看到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意象，我都不准他用这样子的。你说我很诚实啊，我说你诚实，但是你没有达到安慰造就劝勉，你不可以，你要讲一定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否则你就不要讲，我宁愿你三言两语都不要讲，那些可怕的意象你不会讲，我宁愿你不要讲，回来问我怎么说，你再慢慢的去补回去啊，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是问题，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人在中国乱发预言，每发一个预言就绊倒一个人，何苦呢？因为要对于先知启示要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哎，对不对，我们怎么讲到这边啊？问题是我们是忠心的吗？你是不是忠心的？忠心的就是对信仰的执着很稳固的，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了你就改变了对耶稣的委身。讲的这个比较极端的，就是说有人拿一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承认耶稣呗，承认，一刀割下去我还承认呀，这叫做忠心。 OK， 我真的觉得教会要预备啊，预备殉道，在末世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你一定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你不要说我小孩子还小啊，哎呀我公婆还怎样，我爸妈还怎样，哎呀我有这个担心，我那个担心。那弟兄姐妹，不要在人面前否认你的信仰，耶稣讲得很清楚，凡在人面前否认我的，否定我的，我在耶稣跟天使的面前我也不会承认他了。对，你要知道殉道的时候到了，你就上去吧，不要害怕，身后的事情交给耶稣。 希腊原文 pistas 的意思就是说包含信心啊，你相信耶稣所有的应许嘛，那么你就是忠心的人。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你相信吗？相信。那么你为什么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还在犯罪呢？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呢，除了先知启示要带给人盼望之外，还有医治释放。要医治释放做什么？我有罪了，我怎么还在犯罪啊？我怎么还在做这件事情呢？我怎么还说这样子的话？哎，你需要医治释放，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做一个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啊！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基督徒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圣洁地位根基稳固，因为这些在基督的成就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所以我们被称之为圣洁的追随者，领受被分别为圣的这种恩膏，你要忠诚的服侍我们的主耶稣，活出两大特质，圣洁和忠心。我再说这个是超级重要的。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些神学的问题还是神学的这种迷惑哈。哎，你是圣洁的，哎，你是忠心的，而实际上没有啊。哎，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会造成很多的混淆。哦，原来你们基督教称之为圣洁跟忠心是这副德性啊，那你就无形当中会绊倒人。你知道我们现在教会，一般教会了，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了，我们有看到太多的人被绊倒。为什么？他们说：“哎，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啊？怎么比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还糟糕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天上灵界形成的事情，你把它当作应该是自然界的事实，可是你发觉没有，你会发现到啊，我们离开上帝的标准还太远了。你是圣洁的吗？你是忠心的吗？谦卑下来吧，谦卑来寻求神吧。OK， 再来讲到恩惠平安，恩惠平安都是从天上赐下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经节哈，这都是问安的。那为什么要恩惠跟平安？其实恩惠跟平安呢，就讲到两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你有什么地位，如果你有什么恩赐，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今天上帝给你某某恩赐，比如说你会医病赶鬼，这是一种恩赐。啊，比如说你会先知启示，哦，你会看异象，哦，你会说方言，哦，你会有智慧的言语，哦，大家都喜欢找你来给他劝勉哈，因为你很有智慧，哦，大家喜欢找你祷告，因为你有知识的言语哦。一见人家来找你，就知道，哎，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最近是不是哎，在这个投资上面亏了点什么东西啊？啊，神又给我启示，应该怎么做啊？哦，那知识言语很强 ，OK， 智慧言语就是很容易，很会安慰人。会告诉人怎么去解决困难的，我们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子的高手在这边，那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有些人会弹琴啊，有些人会带敬拜啊，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探访，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去传福音。我告诉你，那个各式各样的神国人才啊，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神的恩惠，神的平安要在你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在这边第五点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说啊，我们能够悔改吗？上帝的恩典。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吗？上帝的恩典。我们会对神对人感谢感恩吗？上帝的恩典，那都是从神来的 grace， 都是从神来的恩典。你没有从神来的恩典，你不会这样子的。今天你说哦，刘牧师你看起来不错，对啊，感谢主，那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不知道。我在我早期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差一点就回台湾。我想如果我那时候回台湾的话， 好就不会信耶稣了，搞不好就离开了，搞不好就投向花花世界了，不知道。因为在美国相对上单纯很多，但是你不知道的，那时候如果离开的话，我就不会跟师母结婚，那时候可能就迷失了。我现在想起来，看起来我迷失的机会蛮大的。感谢主，主把我留在美国，感谢主。但那这都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好，那么恩典还包括什么？恩典还包括了，哎，圣灵的恩赐啦，恩宠啦，点点滴滴生活上的帮助啦，医治释放啦，从个人生命当中散发出来的恩言、言语啊、言谈啊，成为神恩典的媒介啦，主动给人家帮助啦，捐赠啦，百般恩惠的好管家啊。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是四章，对不起，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个应该原文应该翻译成恩惠啊，原文就是那个。Charis 就是恩典的好管家，好像你有很多的恩赐，就是把神很多的恩典分给人家。那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靠着神的恩典得到的能力，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恩惠，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宠，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活到现在，我要六十几岁啊，可以活到现在，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来讲讲平安哦，平安这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Eirene， 很难念嘛 ，Eirene， 它相对于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啊，就是沙龙哈，耶和华沙龙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赐我们平安啊。但是这个 Shalom， 它的这个字不止这个意思啊。平安是弥赛亚国度的特点。我们说平安的福音就是神的救赎，免了人的债，不再被神追究责任。所以我们说平安就是再一次提醒对方，上帝救赎你哦，小龙，神与人之间的平安哦，神跟人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的平安，享受神赐的平安，然后安息在神的怀里面有平安，感谢主。那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是跟神方面的。另外呢，神赐给我们平安，不再害怕其他灵界的生物或者是人的压制逼迫，属天的平安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更深的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啊，圣徒追求与众人和睦嘛，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一心追赶众人和睦，自己要做和平的使者，传福音给人这个得救的福音啊，对，和平的福音。所以呢，总括起来，希伯来文的Shalom有许多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以色列去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会彼此见面第一句话 Shalom， 沙龙的意思， Shalom 的意思就是啊，有很多意思啊。像我们以前台湾见面呢，假爸呗啊，就是哎吃饱了没有啊？那个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吃饱了没有啊？我们中国就是以民以食为天嘛哈，就是大家吃饭是最大的，还吃饭了没有？但是以色列人说小龙，小龙有什么？祝福你身心灵健康，祝福你安全，安全跟平安是有差别的。平安是心灵的，安全是真正的安全。有些人要住在那个碉堡里面很安全，敌人打不进来。哎，祝福你快乐，祝福你对人和善，祝福你给人家恩宠。对，小龙，请你给我恩宠的意思。使人和睦，确保安全繁荣，你是得胜的，你是知足的，你有宁静，你有安宁。宁静就是一个人，安宁就是周围环境。竞争的说，想让毁坏那使人混乱的势力，恢复安全健康的状态。所以你单单一句想让有这么多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短短一节两节圣经啊，我来祷告。哈利路亚，举起你的双手来，嘘，再来，奉耶稣基督名，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献上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名，我们宣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圣徒们领受从神来的恩惠和平安，愿恩惠平安常常的降临在我们身上。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主里面有平安，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肢体之间有和睦，对我们周围还没信耶稣的人有平安的福音传给他们。主啊，我求你给我们恩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机会，将你的国度扩展出来。谢谢耶稣，也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所以啊，我们啊，简单的讲，就今天呢，我稍微讲一下作业啊。作业就是五题，就是所谓的基本作业。那我设计了两题晋升作业啊。那如果你觉得晋升作业太难了，那你不要回答，没有关系哈。我这个是给想要得 A plus 的人哈，因为你的证书上有 A plus， 如果你想要的话，所以啊，因为我们的学生呢有各式各样的 ，OK。那你说，哎呀，我只要能够写这个前面的基本问题就好了，那也没问题。啊，我们都欢迎，但是呢，如果我要努力，更加努力哈、啊，我想要学更多，啊、那么有比较晋升的作业，我给大家，这是这个就是让大家啊、按照你自己不同的程度，好不好？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可能你两三年之后呢，这个晋升作业你才会，那也没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的作业都在这边都已经写好了，我这个会张贴在我们的教会网站，因为是第一次，第一次的笔记跟第一次的录音都会在上面，以后呢就没有了。以后你的笔记呢，你要写完第一次这份笔记呢，第二次的笔记才会单独的寄给你，啊，我们不会发表，录音也不公开了。感谢主，好。各位有问题吗？请发问。感谢赞美主。举手发问。感谢主。OK。有没有问题？对，我的第一章不是第一章讲完，我是第一次讲完的。我第一章我不知道要讲几次哈，第一章可能要讲很多次。OK， 题目第七题是再把它拿出来哈。第七题是整本圣经，当然不是整本圣经啊，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分段吗？分段就是讲到第一章，以弗所书的整本书，不是整本圣经啊，是全以弗所书了 ，OK， 就是外院圣所至圣所相关的经文 ，OK，All right， 很简单的啦，没有那么复杂。我出的题目都是蛮合理的，我不是那种故意刁难型的，请大家放心啊，我不是你看看我们学生写作业他们的见证就知道了啊，其实都很合理的啦，呀。不过你们写了之后呢，你们应该在对以弗所书跟各式各样的书籍，你学了以后，你会发现到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帮助你生命成长的。感 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举手哈，举手可以发问哈，感谢主。对 ，AD 就是 After Christ， 耶稣基督西元，就是 AD 就是西元的意思啊。如果你们觉得 AD 四十，那我就写西元好了，免得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AD 四十 ，OK，AD 的意思就是。啊，西元62年60，然后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好，就是 OK， 好的，来感谢主，交微信 ，No， 交微信不是交作业要交在这里，交在这电子邮箱 ntmt2018@yahoo.com， OK。好的，还没有问题，我们以前的问题哦，太好了，这么多啊 ，OK， 好的，石小静，你说你有什么问题？打开你的。
啊，刘老师，刘牧师好，
你好，
想问的问题就是您刚说的那个牧师是要案例的，那请问那五重执事都要案例吗？还是仅仅只是牧师呢？
因为现在基督教里面呢只有案例牧师，所以使徒啦先知啦他们都要被案例成牧师，所以现在呢我没有听说案例使徒跟案例先知，可能有很少，但是现在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没有案例牧师没有案例使徒啦，没有案例那个的，但我在说不管说他怎么，他只要是自称是使徒自称是先知的话，他必须要有可以去寻找的那种记录，比如说他发的预言准不准确、哦、先知他是使徒哦，他有什么样子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使徒、哦、那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高丽红有什么问题？
老师，沙漏。
沙漏。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讲到中心的时候，
是
殉道者啊，就是不能否认耶稣的名字，
是的，
殉道，
是的。
然后就是这是不能说谎嘛？但是我们之前学习的时候谈到大卫在逃离扫罗追杀的时候，就是他在祭司那块亚西米勒那儿也是没有说真实话。包括后来也装疯卖傻过、
嗯、
就这个之间该怎么平衡理解呢？
这个我曾经有讲过哈，因为在那个你要去看那个属灵射箭的奥秘第二讲啊、我特别讲到谎言这个事情，要破除谎言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关于什么叫谎言，圣经上定义的谎言是什么？所以呢，请记得《属灵射箭的奥秘》第二讲，可以吗？
嗯，好的。
哎，你要请注意哦，因为圣经上所讲的谎言跟我们讲的谎言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你讲的是真的，但是害了很多人的性命啊，圣经上定调为谎言，因为你的诚实害了很多人的死掉了啊，那你是谎言。但是呢你为了救人的性命你说了谎，圣经上说，圣经上没有说什么，圣经上反而神祝福了那个，所以你在对于谎言的定义上面你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查经，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人问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好的，
嗯，好的，谢老师。
OK， Rose Ru， Rose Rose， 嗯，有问题，嗯，谢主 ，Rose， 听不见了，我没有听见嘞，你的声音好像没有出来，你打开了但是没有出来，嗯，再试试看，好不好？嗯，嗯嗯嗯。 OK。有人问作业什么时候交？随时都可以交。我的建议是下一次上课之前交最好，因为呢，下一次就有新的作业啊，所以你不要累积了一大堆作业哦，到时候一起交你会很辛苦的啊，所以最好就是每个礼拜啊，你比如说礼拜五就做好作业，然后就提交出来 ，OK。Rose， 我还是听不见你的声音呀、yeah。你可能要啊、，OK， Rose， 你可能要先下线，然后再进来，不然你的声音听不见哈。那我们先请那个曹静刚，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
你好。
第一节和第二节有两处代表天上灵界，也就是说保罗在这卷书当中说这个有忠心的人还有那个恩惠和平安归给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人其实不能完全得到，也就是说他这个经文当中是不是有一种鼓励激励的作用呢？也就是说这个忠心吧按照神的标准呢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
这在天上灵界是有忠心的，从地上来看呢还没有忠心。第二节那个恩惠平安下面不是代表天上灵界吗？也就是说这个恩惠平安保罗是祝福了，但实际上地上的人呢不能真正得到，因为还没有把天上灵界那个样式活出来。
哦，不是，这点谢谢你的问题哈。第一个，这个天上灵界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是在天上已经做成了。也就是说，你跟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被圣灵洗入基督的肢体。你把这个经节记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个很重要哈。我们众人都被洗入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在基督里面，这是在天上已经做成了。那个天上已经做成了，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耶稣里面。那基督耶稣里面，他做成了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说我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心的本质要给你，他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还没拿到，或者是我们还不完全。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从第二节来讲呢，恩惠平安从他那里给我们，其实已经给我们了，好像就是说啊、我们要怎么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都有平安呢？是都有平安，但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讲呢？哎，我们就是在祝福，我们是祝福上帝已经成就的事情，我还是祝福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出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我的配偶我太太出门的时候，我要祝福我的太太，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去，保守你没有意外的平安的回来。那你说，哎，牧师啊，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平安了吗？我说是啊，但是呢你每天都在祝福他，每一天都在祝福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祝福早就在我们当中，只是我现在要宣告，我要加强这个平安跟恩典在我们当中。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上帝已经给我平安也给我恩典了，我现在来宣告，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我天天都要。我不晓得你结婚没有 ？OK， 我结婚快要四十年了，我们在结婚当天我们互相许了一个至死不渝的这种誓言， 那你不时还要跟我太太啊，太太 ，I love you， 我爱你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我们都是有啦，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要天天的宣告，天天的宣告，天天的宣告。那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有了，感谢主。但是我要在自然界当中，我要实际上的拥有，了解了？感谢主。OK， let's see， 王平，什么问题？
我前面其实有一个姊妹问了那个安利牧师那个问题，后面的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想再确认一下，就是前面您说，安利牧师，现在是安利牧师，然后使徒和先知是也要先安利成牧师以后才能成为使徒和使徒吗？就假如是这样的？
不是。我是说，现在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少人说我案例先知或案例使徒 ，OK？ 很多的先知呢，大部分都不是被案例的，都是宣称上帝选召他做先知 ，OK？ 那我们就也不要去质疑 ，OK？ 但是他自称是先知呢，他要有一个可以证明他是先知的。而且他应该允许人去查验，但不是说先知之前要先安立成牧师，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现在在基督教界里面，只有安立牧师这件事情是普遍性接受的。我希望我这样讲比较能够清楚一点。Okay？
明白。
好，好，子君，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能听到吗？
可以啊。
啊，就是今天讲到那个恩典，然后因为一直学习老师的课程，就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神给了每一个人就是圣灵的帮助和恩典，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意志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就是顺从圣灵活出生命平安，也可以选择顺从肉体，然后那个活出死亡的那个生命，然后这个意志力是我们自主的，然后就是在这个恩典里，保罗又有一个地方说，他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呢？就是这两个的一个，就是表面看起来有一点冲突的地方，它是怎么融合到一起的？就是比如说意志力它是一个自主的，然后在圣灵帮助，就是像重生得救或者过得胜生活，都是圣灵感动然后来帮助，使我们能够过出这个生活，然后或者可以重生得救。有的人呢就是他意志力愿意选择，有的不愿意选择，那这个意志力是不是可以夸口的一部分呢？但是就是我知道是不可以夸口的一部分，但是是怎么和内解经文还有以弗所说这个恩典，但是就是
我的
思路连不上。
了解啊，我想我们在这个第五点哈，我可能没有讲得太清楚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领受的救赎，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意志力上决定我要跟从耶稣，这些都是恩典。行啊，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都是从上面赐下来的，对不对？你能够悔改，我能够悔改，那都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是什么？神给我们悔改，神给我们努力进天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包括神，对，包括神给你的意志力要去决定。为什么？你说我们人为什么会意志力要去决定跟随神？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跟随肉体的话，你是死定了，我也是死定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呢，你只好去追随耶稣基督。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跟我认识罪的可怕，因此你说啊，我将来不要去那边，对不对？因为顺从肉体必要死， 跟随圣灵就必要活，那你要，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就变成一个非常根本上面一个人的问题，你将来要进到火湖里面，还是要进到耶稣荣耀的天堂？那你的选择是什么？连我们这样的选择都是神的恩典。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能够悔改，我们属灵生命可以长大，会感谢，都是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夸口，包括你的意志力上的决定，都是神恩典的结果。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哦，我明白了，老师。就但是他和那个加尔文神学里边讲的，就是他给了某些人能够悔改的意志力，但是又没有给某些人能够悔改的意志力。这个如果说他这个也是在讲到一个恩典，就是给了某些人这种恩典，但是没有给另一些人这一种恩典，这个和刚才那个是
不太一样的。
怎么解释这个？
因为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恩典，但我们人的悖逆，你的悖逆，我的悖逆，就我目前我的人生经验里面来看，我觉得就跟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你可能现在年轻的时候很悖逆，可是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到是神的恩典让你还继续活着，所以你会悔改。那加尔文啊，他有他的看见，他认为就是说神拣选某一些的人得救，拣选某一些的人，那意思就是说神没有拣选其他的人。那这个基本上对于整个的救恩论里面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哦，原来神没有拣选某一些的人，所以这些的人做恶人做坏人是命定的。那他们到时候可以振振有词跟神讲说，上帝你没有拣选我，你拣选我就是到地狱里面当火烧的材料，上帝你不公义哦。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呢，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上帝给人这个赎罪祭，不是赎罪祭，挽回祭，是给普天下的人。也就是说，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给 everyone 每一个人的，以至于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在审判的时候，他可以振振有词跟神讲说，上帝你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你根本没有拣选我，你根本就是让我下地狱的，你叫什么公义的神？他可以大声的在审判台前呢控告上帝。那你说如果我们的神真的是公义的，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怎么回答呢？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哈，我没有加尔文那么厉害，但是神如果是绝对公义的神，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神一定，当然了，加尔文会说，你是谁呀、啊、我爱拣选谁，我爱怜悯谁就怎样，你能够怎么样啊？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连定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那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他是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他都希望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如果你修过加尔文神学哈啊，这个我自己也修过了哈，我修完了以后呢，考完试我就通通丢掉了。对不起啊，我这不是批评啊，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我觉得对于我所认识的神，我觉得他这样子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概念。我觉得神不是这样的神。那救恩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呢也包括每一个人给你给我有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 OK， 我们现在学会了福音射箭，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在当初 接受耶稣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在帮你祷告。我们可能这条街上有那种代祷者，这条街每一家每一户，我经过的时候，主啊，祝福这个家庭，还没信耶稣的赶快信耶稣，走几步路下一家，主啊，祝福这个家，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我劝你呢，在你的家乡，在你的小区，在你的，主啊，祝福这栋大楼了，从一楼到三十几层楼，主啊，还没信耶稣的，主啊，福音传信息的天使进入到每一个人家庭里面，当你有这样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在动工了。主啊，你给他们真正的明白，这是福音。到教会里面，主啊，你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里面，主啊，你让他们真正认识你，真正的愿意进入到上帝国度里面，忠心有忠心的带着神的恩典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做一个愿意委身在基督里面努力进天国的人。那这个你也可以祷告，要祝福，你那个祝福就引动了这一方面，他要进步，他要往这一方面去。我们对很多的人现在沉迷在很多的瘾啊，对不对？我们破了很多的瘾啊，一开始就是祝福他。因为耶稣基督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他来他不是先怎么样，他不是先来处罚人，他不是先来审判人，他是先来祝福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一些还没信耶稣或者是信的不是太真实的人，你先是祝福他的，祝福是一个力量，祝福是推这个人脱离捆绑，脱离捆绑，脱离捆绑。当然我们最近的属灵射箭是比较凶悍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后面的邪灵我们要断他的根嘛。所以呢你祝福他，是他这个人要有一个决定力，要有一个意志力，那当然后面的邪灵就是闪电弓一箭把他射走。所以有很多方面的配合。好，所以我希望我回答了你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啊。我觉得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了哈，我不敢说我百分之一百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加尔文那个学说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有些人那我们就不要去传福音了，反正传了也不用传了，他就是下地狱的材料。但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去瞧不起人，或者是这样去论断人，你知道吗？你这是下地狱的材料，我懒得理你。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OK， 但上帝讲得很清楚嘛，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万人悔改啊，不是吗？感谢赞美主。到至今，我盼望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已经回答了，谢谢老师，我明白
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作业用 MP3， 对不起，你一定要写的。OK， 智慧言语怎么分别啊？智慧的言语是讲到就是说，他有神给他的智慧启示，告诉你如何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知识的言语就是知道你最近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配合的话，那教会就有福了。感谢赞美主。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OK。来，如果你不会，你可以请人帮你写啊，代写，或者是说你讲了叫别人把它打字下来哈，感谢主。我觉得大家写作业，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了，你要养成习惯。因为我真的要讲，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听到的人，你要花代价去写作业去思想。 因为写作业你真正才能学到东西。我在中国看到有太多人他是听到的机器，喜欢听，这里听那里听那里听，听到不等于学到什么东西，也就自己写作业花时间。我在说我每一次每一堂课花十个小时以上，你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做作业回答回应我就好了，我是十个小时的功夫啊。 OK， 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呢，感谢主。Praise the Lord。 好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主。请耶利亚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嗯，
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来这里学习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大大的保足，并且将神的话完全的吸收进去，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你也大大祝福老师和圣母，祝福他们身体和精力，主啊，都是保足的，有从你而来的超自然的加给。主啊，赞美你。主耶稣，也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主啊，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主耶稣，求你特特的加给我们聪明智慧的灵，好使我们写起来，主啊，更加的发现里面的亮光，更加的使自己的生命丰满。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